各位听友好，站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转折点上的但丁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他的诗作给中世纪做了总结，为文艺复兴指明了方向。他的诗集和论著描绘了人的觉醒，记述了意大利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宗教信仰到政治哲学，从社会风俗到文学艺术，它奠定了意大利语成为优雅高级语言的基础。它在世纪转折点上展示的愿景，至今仍保有不朽的价值。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三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之一，但丁的学习时代。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说到但丁，知道他的人不少，但理解他的地位与思想的人恐怕就不那么多了，请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听众一定会非常有兴趣。
好的好的，我想你说的这个判断呢很符合实际情况。这但丁的大名是如雷贯耳，可他对人类的贡献究竟是什么，了解的人呢恐怕不多。我很愿意花些时间给听友们介绍一下。我呢先用意大利史的权威萨尔瓦托雷利的话呢给听友们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呢咱们再细讲。他是这么说的，但丁用具有无限魅力的诗篇改变了政治和宗教、科学和历史的面貌。他的诗篇像雄鹰一样翱翔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文学之上。但丁在他的美妙绝伦的诗歌中，除了使用意大利语和欧洲其他语言中用之不尽的词汇之外，还集中了所有描述自然的词汇，因此表达之深刻，感情之细腻，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萨尔瓦托雷利是意大利人，所以在他的眼中啊，但丁的地位至高无上，这个呢我们就理解他是了。不过从历史地位上来看呢，但丁确有独特之处。这就是恩格斯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这个总结还是很准确的。因为从历史学家对欧洲历史分期的角度看呢，但丁生活的时代是仍然属于中世纪，他的诗歌和论著谈论的主题呢仍然是中世纪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比如来世、今生、拯救、审判。但是他处理这些主题的方法却变了，感觉也变了。用文艺复兴研究大家欧金尼奥加林的说法，就是但丁的天堂也是沉思的天堂，但是在天堂里引导他的是贝亚特利斯，他站在天堂的高处帮助他，为他指路。暂时和永恒、个体和普遍既未遭到破坏，也未被并列或者混淆，而是通过基督化身为肉身的神秘中介达到真正的和谐。
你提到了贝亚特里斯这个名字，他对但丁可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极了，贝亚特里斯这位神奇的女性啊，她几乎就是但丁创作的原动力。她的地位啊，就正像歌德在《浮士德》的尾诗中所吟唱的，永恒之女性引我们上升。仅从但丁的这个象征性的女性的身上，我们就能断定一个新的人性的时代来临了。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但丁的生平和他的学习过程。1265年5月，但丁出生于佛罗伦萨。他究竟出生在哪天，到现在仍然定不下来。他的父亲的名字很长，叫格拉尔多·阿利吉耶里·迪·贝林乔内。从他的名字看呢，但丁的家族应该是罗马人的后裔，因为罗马人起的名字呢，会把祖上的出生地、氏族的名字、家族的名字和个人的名字都加在一起，所以特别长。但丁出生的时候呢，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叫做杜兰特·迪汉，意思是坚韧、 持久，是他自己呢把这个名字简化为但，简洁好记。那但丁自己认为他的高祖呢是查理曼大帝的后代，当时呢古罗马的一部分疆域呢被囊括在法兰克王国之内。他在《神曲》中夸耀自己的前辈曾经跟随德意志罗马皇帝康拉德参加过十字军远征，但是但丁的家族在当时的佛罗伦萨已经不属于显贵，他的故居呢也只是普普通通的那么一座小楼。当时在佛罗伦萨有两大派政治势力，圭尔夫党和吉伯林党，这两派的斗争呢贯穿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对但丁的一生呢有重大的影响。那么简单的说呢，那吉伯林党呢他是比较倾向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支持他抑制皇权的无上权力，而圭尔夫党呢就反对出生于日耳曼的帝国皇帝来干涉意大利的事务。后来在佛罗伦萨呢，圭尔夫党又分裂成白党和黑党，但丁属于白党，所以他被放逐出佛罗伦萨，这点咱们后面呢再详细的谈。
那么但丁所接受的教育仍然是中世纪的传统教育了？
大致是可以这么说的。但丁接受的基本教育啊，他仍然是中世纪大学以神学为中心的内容，所以天主教的基本教育给了但丁一个观察世界的框架，所以他的神曲仍然有一个宗教的宇宙结构，从地狱炼狱到天堂，按照人在尘世的表现呢排列出奖惩的顺序。不过但丁在这个基本的框架内呢注入了无比丰富的内容，从天主教的角度看呢，可以说里面有大量的属于异教甚至异端的内容，这是因为他呢博闻强记，吸取了大量宗教神学之外的精神养料。他的老师伯鲁奈特·拉蒂尼是一个有着人文主义色彩的修辞学家，所以但丁是跟随他去研读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著作，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伦理学，博伊修斯的哲学的慰藉，西塞罗的论友谊，塞涅卡的道德哲学对话。我们从他研修的这些书中呢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呢已经跨出了天主教神学的范围，进入了人文主义的天地，而这一步呢正是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转变的关键一步。我们举个例子哈，古罗马哲学家波伊修斯在他哲学的慰藉他就说呢，如果天性中缺少自由意志，那你就谈不上是理性的造物，因为能够运用理性的人才有决断事物的判断力，他确定自己想要什么就去追求，明白自己应该避开什么就远远避开。这种相信人的理性具有决断力的说法和天主教神学的命定论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谈论人的理性而不是神的神性，这恰是人文主义的观念。
对，这是一个关键点。但是在但丁的学习时代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精神来源，那就是艺术与诗歌。但丁对古罗马的文学是有着极深的修养，他熟读赫拉斯的诗意，奥威德的变形记，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是他的引路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记述希腊人攻陷托勒伊之后，埃涅阿斯带领逃脱的特洛伊人登陆意大利建立罗马城的历史。但丁就把这位大诗人呢请到他的《神曲》中，让他带领自己走过地狱与炼狱。除了这些古典著作之外呢，但丁还受到当时在意大利兴起的新诗歌的影响。这派新诗人呢是从法国普罗旺斯的骑士情歌，也就是罗曼斯中呢汲取养料，歌颂爱情，来描述男女之间纯真的热恋。这派诗人中有一位叫做奎多奎尼泽里，被但丁称作是他的文学之父。奎多有一首著名的诗叫做《温柔之心》，这首诗呢他就模仿西西里王国腓德烈二世宫廷诗人的笔调，热烈又痴情。所以有研究者就说呢，但丁的情诗集《心声》 就是从这种新尸体演化而来的。所以听友们应该记住啊，所有的天才它都不是凭空出现，我们要了解它呢，先要仔细看看它周围都有过一些什么。这些不起眼的人的默默工作呢，实际上是在为转折性的人物打下基础。了解但丁所受的教育，他所接受的时代思想资源的影响呢，是我们了解但丁不可缺少的台阶。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三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之一，但丁的学习时代。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